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来到历代志上22章。我想先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这时候的大卫年纪显然已经不小了，请问在他服侍的路上是走进终点了呢，还是刚刚走上真正的起点？你从他所在的地方往回头看，就好像一个爬山的人站在一个空旷的高处，回头观望他所翻过的那一个一个的山头。他不但看见最近撒旦激动他，从自己起义为耶和华建殿之后所遭遇的种种征战和试炼，他一定还能看见众人在希伯伦拥立他作王，他去找寻约柜，又看见自己被扫罗追杀的那些年岁，打败哥利亚的事情，放羊的日子，撒母耳的年代，哈拿的祷告，他曾祖母路德的跟随，士师记的黑暗，出埃及的荣耀，和创世纪里列祖在这块地上对耶和华的寻求。你如果是他，当你这样回头看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触？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所有的事情连同自己的一生都得到一种不再改变的意义，都得到一种存在天上永远的价值的肯定？如果有，那你就要到这章里面去找了。如果你找得到，那你就有福气了，因为总有一天你也要和大卫一样，站在你自己的历代志22章往回头看。从历史上看，找到这样答案的人并不多。亚伯拉罕死的时候，神启示向他应许了，可是那个应许的实际，那个神所说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个福到底怎么回事，亚伯拉罕不知道，以撒不知道，雅各的一生，他的肉眼走到最后昏花了，看见约瑟在埃及的荣华，他却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答案，他在灵里头所看见的也不是埃及的事情，他知道有一位赐平安者要来，到时候万民都必归顺，他看见神的福如同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他后裔的头上，可是他自己的一生要怎么样与这个连上线却是不清楚，所以他对法老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上寄居的年日，摩西临死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神让他在山顶上看见了迦南美地，可是他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一切，所服侍的一切，要怎么样和迦南美地连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旷野的艰辛粗糙与迦南美地的丰富有相当的不同，当你去读诗篇90篇的时候，就能够大概摸到他的心情。对他自己来讲，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所以这首诗的后半他就开始求了，他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所说智慧的心，从某方面来讲也可以说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当你回头看的时候，甚至你还没有走到终点，能够有这个福气在年轻的时候认识主，你就能往前看的时候，你预先能知道你这一生跟神永远的旨意是怎么样牢牢的连在一起，不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我相信我的一生是有价值的那种的信心，而是积极的像摩西在诗篇90篇最后的祷告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们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弟兄姐妹啊，我们手所做的功到底是什么？怎么样的功才是神坚立的功？怎么样的功才能使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那你必须活在一个时代里，是神的作为向我们显明的时代，并且这个显明就不再向他的子子孙孙 隐藏了。那历代志二十二章，大卫所在的地方，你可以说就是神显明他作为的地方。这一个显明是以色列剩下历史的方向，是新约的方向，也是永远的方向。同时他又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个如同一声叹息的人生连到神的荣美上，让我们成为神的工作，让我们手中的工作也都得以在神面前得到坚立。总结起来就是大卫在第四节所说的话，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弟兄姐妹，就是这句话把创世纪连到启示录，把旧约连到新约，不但把神在过去一切的预言与预表对准焦点在主耶稣身上，也让我们这些人在世上度过一生的时候知道怎么把自己对准在神永远的旨意里边。大卫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他所受一切的苦难，他所想一切的荣华，他的失败，他的得胜，都是为了预备建殿的材料。不单把他自己磨成为圣殿的材料，更把许多别的人也预备成圣殿的材料，像我们前面所说过的他的勇士，还有他为耶和华圣殿所安排的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赞美的。反过来讲，我们的一生为了什么？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刚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天上耶路撒冷那建殿的材料。我们的服事就是能够预备更多的弟兄姐妹也成为那永恒的耶路撒冷建殿的材料。照这样看来，怎么回答刚开始所问的问题？大卫走到历代志二十二章，是他服事的尾声，还是他真正服事的开始？我想当然两个答案都有道理，不过恐怕第二个答案更重要一些。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方向，就是他的一生是为了预备建殿的材料，那么他再认识神，再多的经历，再得神的喜欢，又怎么样呢？除非神的荣美，永世的荣美能够归于我们，并且我们的一生能够对那一个荣美能够投身进去，要不然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就还没有成全。我们也不真的知道这地上的叹息、劳苦、等候、盼望到底是为了什么。像这样的答案，圣经里这样的话，那是分外宝贵。为什么分外宝贵？因为无论你把它放在什么境况，是你人生的境况，是整个圣经历史的境况，它都能给你力量，为你指出方向。它就是我们所经历万事万物背后的答案。神为了预备我们成为圣殿的材料，我们也为了神预备建殿的材料。这是我人生的意义，也是我还留在地上的日子，一切生活、婚姻、工作、家庭、服事的基础与目标。从这一点看起来，大卫是比他的列祖都更有福气的一个人，因为大卫有神对他的应许，也有这个应许的实际，不但流离，也做了王，不但有旷野的服事，也有迦南的服事。我们又是比大卫还要蒙福的人，因为大卫所预备的不过是地上的材料，地上的耶路撒冷，那不过是个预表，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我们所预备所建造的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实际。有了这些的基本认识，这张圣经啊就不用别人讲给你听了，从头读到尾，其中的每一句话，要么它与基督 有关系，要么它与教会有关系，要么它与我们有关系。先说基督，第一节，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神的殿。基督受害是经过谁的手啊？不正是经由外邦人罗马士兵比拉多的手吗？第二节，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有谁建一个房屋，第一重要的先把门上的钉子列成他所预备的材料呢？没有。为什么这样写？那实在是圣灵遥遥指向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而言的。他就是羊的门，而他之所以成为羊的门，又是因为他手上的钉子。当我们回头把自己献给主，终身做奴仆的时候，从出埃及记就已经定了规矩，那奴仆的主人要把他带到审判官的面前，把这奴仆的耳朵钉在门上，他就终身归他的主人做奴仆。你再看第三节，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为什么大卫不能去数点他的百姓？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启示录里面说，那各国各方各族的民呢、啊，是多得没有人数得过来的。这些香柏木哪里来的呢？是西顿人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的香柏木来。我在北美就亲眼看见这个事情，在中国长得最骄傲最高大最漂亮的香柏树啊，一颗一颗给砍下来编成筏子，当然不是福海，现在是坐留学生的飞机，是不是一般一般都飞到美国来，飞到美国来干什么呢？一批一批的信主，信主之后我们要干什么？预备他们做圣殿的材料，把他们修剪整齐，是不是？你们在国内其实也是这个状况，这些大学生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政府把他搬到大学城去啊？方便你们去砍伐香柏木啊，方便你们去预备他们成为圣殿的材料啊。第四节，大卫说，这个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啊，要高大辉煌。这所有材料照着圣殿的尺寸来预备的时候，都要有一个高大辉煌的原则，能够让神的名得荣耀的原则。一个基督徒，神对你的期望，如果是预备做天上耶路撒冷圣殿的材料，那就是以基督的身量来量你的。你不管落在什么样的试炼困难中间，你需要知道你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材料，你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没有这个权利为了一个考试考不好，为了一个交朋友问题，为了一个找不到工作就垂头丧气，那你就是轻看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你就是忘了你是属于神的，是最高大辉煌建造耶路撒冷的材料。没有一个人能在小看自己，照着神所给我们的照勇敢地往前面去。彼得蒙召出来就不能再看自己是打鱼的，摩西当初蒙召可以跟神说我是拙口笨舌，以后在他一生的服侍里面，他不能再回头看他从前的自己。我们也是这样，这个基本的原则定下来之后，大卫就招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这个所谓的太平之子。当然无论从儿子的身份，从名字的意义，都是指着主耶稣而言的，神给他的应许，又是直到永远的一个王位。那我们都知道后来以色列国早就亡了，所以这一定是另有所指。在这段话里面，大卫就拿自己的榜样来鼓励所罗门，也为他自己的一生从这个观点做了一个注脚。十三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你不要以为预备建圣殿的材料，这个目标拿对了，神就给你万事亨通，有的时候恰恰相反。主耶稣是在困难之中把这个殿三日之内重新建造过，我们岂不是也应当随着他的脚踪去行吗？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怎么能够不在他的受苦上 有份呢？当他这样鼓励的时候，这段话又是对着我们说的。他叫我们做什么呢？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哎，你觉得有没有意思啊？这个神做事啊，他招人来与他同工，可是这个同工的人呢，不管是从开头到结尾，不管是做大卫这么重大的事情，还是做小小的事情，你的条件是一样的。什么条件呢？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是不是他当初这样告诉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告诉摩西，告诉约书亚，告诉基甸。今天大卫同样告诉所罗门，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从旧约到新约，从今直到永远，服侍主的原则是不变的。我们有一个已经得胜的神，在神那里，这个圣城已经装饰整齐，高大辉煌，一切都已经成了。神是帮助我们的，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刚强壮胆的地方呢？然后他告诉所罗门说，你还可以增添。一旦认识了神，你就能够往前面去。大卫预备了好多，所罗门可以预备更多，如同大卫的话所说的，你开广我的心，我就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服侍主不是小心翼翼，每一件事情去祷告，看主耶稣有没有在心里跟你讲话，讲了话以后你再去做，没有讲话你就在那守着。这其实不是圣经的规矩。神的心意是向我们显明了，他的作为，他的心意既然向我们显明，你还可以增添。以前说过，摩西的律法没有提到守门唱歌颂赞的事情，大卫却往上加，一点都不被神定罪。为什么？他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大卫甚至敢说一句话，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要不是大卫说，以前谁说这句话，不给百姓用石头打死才怪。可是大卫既然明白了真理，他就顺着神的心意自由而行。主耶稣不是也这样说吗？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基督徒不是一群守律法的人，基督徒是一群认识神的人。因为这个认识，最后他对所罗门说，你当起来办事。天使当年对玛利亚的丈夫约瑟说什么？起来，约瑟就起来。同样的，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神把你摆在什么样的情况里服侍他，原则是不变的。认识神，谨守神的话，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你可以增添，你应当起来办事。当你这样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不但这样吩咐所罗门，16节他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第一，他要这些人认识神的恩典，看一看神所赐给你的太平，看看你所处的环境，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需要醒悟过来，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寻求神不是大卫一个人去做就行了，教会有个会讲道的去寻求神，礼拜天讲给我们听。不，所有的人要寻求神。这个寻求的方向是什么呢？不是明天你要去哪个城做买卖，后天你要到哪里去应征一个新的职位，是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还记得什么是耶和华的殿吗？他在人间的居所，现在他在人间的居所大抵上已经定了，他已经允许大卫这样建立了。从预备到建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建立的目标是要把供奉神的圣器皿通通搬进来，一个都不能少。为什么要搬进来？你去看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当摩西照着神的吩咐把那个会幕搭起来的时候，一切圣器皿都站在位置上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这件事情 我想你可以预期，当所罗门后来把圣殿建起来的时候，一切圣器皿都被恢复到搬移到圣殿里之后，祭司也各都站在位置上，神的荣耀又再一次充满了圣殿，天上的火降下来把祭物就烧了。以后以色列人亡国，神叫他们回归，回归不是复国，没有再去立一个王位，没有再给他们一个军队，叫他们做什么？重建圣殿，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弟兄姐妹，那个圣殿，那个城墙，那个耶路撒冷，就是今天的你我，今天的教会。这是整本圣经神心意的中心，在历代志上22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峰。当我们站在这个中间的高峰，往前看，往后看的时候，盼望能够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与服事有一个深切的醒悟。你当起来办事，因为耶和华已经与我们同在了。